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也很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登记，能够点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视频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可以分享。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平常没怎么想过的，就是什么？有人问，牧师也会哭吗？真的，牧师真的会哭，而不是一个两个牧师，很多牧师都会哭，只是你们不一定看得见。我们在前面的视频已经谈到了哈，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那当然牧师也算是属灵领袖之一，所以做一个他一个好的特征或者好的行为呢，就是好牧人要为羊舍命，要用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牧者传道人的侍奉是用生命和真理引导会众的侍奉，是呕心沥血的侍奉。在这个方面，我想弟兄姊妹都比较关注，也比较了解。我现在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什么？牧师也会哭。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在我信主以前，我最佩服的一种人是中国大陆农村的生产队长。因为那个时候为了改造知识分子，我们要常常下农村去，有时候一去就是一年。所谓的生产队长，大家可能年轻的朋友们还不太了解，实际上那时候搞公社化，一个乡一个镇就是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就是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那这个村里比较接近的这么几十户人家就是一个小队，我说的生产队长就是这个小队的队长。大家知道当时要都是集体干活，一般就队长要派三次活，吃早饭以前派一次，吃完早饭以后再派一次，吃完中午饭以后再派一次。你看全队几百十口人，谁干什么事情干什么活得几分工，都要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大家也会公平。也就是说这个生产队长把整个的全队的这个土地他的耕种完全都放在脑子里了，这些活地主，这一点就让我非常的羡慕。所以我曾经对他们说过，我说别看我是念了大学，实际呢是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有机会念大学一定比我更优秀。而且生产队长都是义务的，完全白干，而他运动一来呢就挨斗，斗完以后呢又再继续当，所以我对他们真是非常的佩服。而且我在农村也教了好几个要好的生产队长，他们有时候我回城以后他们逢年过节还会来看我。所以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农民的企业家， 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农村确实有这么很多很多有智慧的人，这是一种生产队长。那我信了主以后呢，有第二种人，除了生产队长以外，我还信服一种人，就是教会的驻堂牧师，不是像我这样哈，成天在外边到处跑的牧师，而是牧会的牧师。大家想想，一个教会无论大小，它都是有百十口人，有不同的背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能够生活在一起，然后要照顾他们，要讲道，要关心，各种样的事情都要做，那也是像生产队长一样，这样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今天只是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想，你看弟兄姊妹，我们有了任何事情都会去找牧师，这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牧师，我们相信能够从他那儿得到帮助，确实也真正能得到帮助。但是大家想过吗？如果牧师有的事情他可以找谁呢？恐怕我们很少想，就觉得牧师根本没有需要，没有需要帮助，就是他帮助我们就完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就说过，他说他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样一个伟大的传道人都外边有征战，这个可以理解，内有惧怕，他们就说明什么？有需要。这么伟大的传道人都是如此的状况，何况我们一般的牧师传道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牧师也有需要，也会有忧伤，会有软弱，也会哭，也需要帮助。我和很多的传道人交谈过，问问他们在侍奉当中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绝大多数都告诉我他们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是属灵的孤独。因为弟兄姊妹朋友，弟兄姊妹都很爱戴牧师，都很敬重牧师，往往就把牧师推到了一个属灵的强人的这么一个高处，牧师推上去了，高处不胜寒，左右都没有人，所以当他们有了难处，有了需要的时候，没有办法寻求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能够看待牧师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牧师，对待牧师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我们要爱护牧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说，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边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就是要爱护传道人，爱护牧师，敬重他们。第二，要为牧师祷告守望。牧师常常会在为弟兄姊妹朋友们祷告，牧师也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在圣经当中，保罗多次的谈到希望教会的肢体为他祷告。在哥林西书第四章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说，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的经文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能够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第二，第三，要关心牧师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保罗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应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中间，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圣殿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教会还是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因为当初西方的宣教士去了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最早接触的就是一起和他们一起侍奉他们的人，像守门的人、赶车的人啊等等，厨师，这些人首先接触到的福音，成为信徒，然后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又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在初期的教会，在中国的这个教会初期里边啊，这个传道人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个教育程度啊，身份地位好像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传道人也就是穷传道，传道就必须要穷。在这一点上，当然今天的社会，中国的教会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心态好像还没有完全除掉。我记得前几年在一个刊物上看见有人发表意见，说如何聘用牧师，聘用牧师有什么条件呢？其中一条就是所聘用的牧师必须要甘心情愿的过信徒生活水平之下的人才可以。我看了以后非常的吃惊，我不知道他这种观点是圣经的依据在哪。很多的牧者都是半路出家啊，原来都是有社会上有世界上的工作，然后受到的感动奉献。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放下，养生的手段放下，来全世界侍奉教会。当然他们就要靠福音来养生。所以我也知道很多的教会，他们在啊评定这牧师的薪金的时候，往往就是按照和牧师的学历、工作的年限相当的这些信徒当中取他们的平均的水平。如果家里有特别的困难，如果孩子特别多，还有饲养老人，那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有时候总觉得对牧师和对一般的会众，我们都不是一个平常的心态。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感触，就是当年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呢，一个美国牧师 来找我，他希望我和我谈一些问题，而且他说最好到他家里去。他说这样吧，我开我的车，你就跟着我，就知道就到我的家了。你们知道他开的什么车吗？开着一辆敞篷的奔驰车，他的前面开着，我开着一种手动的最小的那 Toyota Tercel，在哗哗哗跟着他走。大家想想，如果中国的牧师敢开一辆敞篷的奔驰车，我不知道教会怎么地方怎么能开，肯定就吵翻天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好像牧师就要追求这种敞篷的奔驰车，乃是说美国的教会有个平常的心，牧师有这个条件，他也喜欢，那他买一辆奔驰车有什么问题呢？不值得大惊小怪呀。你看，有时候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买了一辆新车啊，大家都会看哟，真好，夸奖一番。如果哪一天牧师买一辆新车，就开始讲哟，他不是牧师嘛，他怎么也会买新车？那为什么牧师就不买一辆新车呢？如果他工作又需要，他又有这个条件，买一辆新车不是很自然的吗？所以，就这种平常的心态，我们就要给牧师提供充分的生活上的保证，让他们的子女能够愉快、能够健康的成长，让他们在侍奉当中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更好的来服侍弟兄姊妹啊，服侍上帝。所以，我想这一点要注意。另外，你看我们中国教会。常常是聘用的是什么？聘牧师，但是师母好像很自然的就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是聘用一个，雇佣一个。实际这个在美国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在美国教会，如果我们聘用的是牧师，那么师母作为一个姊妹，她可以按照上帝给她的恩赐和感动来服侍。就不能够要求他要做全时间的童工。如果要把他聘用为全时间的童工，那就必须也要给他全时间童工的待遇。感谢主啊！现在中国教会也开始在改变。我知道有的教会已经开始1.5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牧师拿一份薪金，然后呢，师母开始拿50%的薪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都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关心牧师的生活，让他们能够不为生活问题担忧。这是第三、第四，要有人做牧师的属灵的伙伴。我们常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要有绿叶配，大家想想，教会这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的说法又不尽相同，独木难撑啊！有时候这边被推一下，那边被推一下，一根木头就站不住。但是有了三个木桩在这儿，就能够互相帮助。所以我很希望我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感动的，能够成为牧师的贴心的朋友。就让牧师有话敢说，有苦水敢吐。你们听完以后，可以为牧师排忧解难，同时又保证不把话传出去。牧师为什么不敢说？就是因为怕，他一旦说出去以后，一旦传出去以后，他在教会就很困难。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么样的同工，能够成为牧师的。这个知心朋友，成为属灵的伙伴。第五，就是对牧师要多肯定、多鼓励。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啊，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善于这公开的表示称赞啊，表示感谢，心里有，但是就不愿意说出来。有牧师对我说："他说，冯牧师，我在教会已经讲了几十年的道， 但是从未收到弟兄姊妹的反馈。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应该继续讲道了。有一牧师在教会创会牧师啊，最后要到退休的时候，最后讲那一天讲完道以后，大家吃完中午饭，下午就开了一个欢送会。结果呢，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弟兄姊妹都上去真心实意的带着很深的感情讲这几十年当中牧师怎么样的关心他们，怎么样的帮助他们，怎么样的带领他们。讲了好长时间讲不完，但是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最后就让大家停下来，就请牧师来回应两句吧。弟兄姊妹讲了几个小时，结果没想到牧师上去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在讲谁呢，我在教会几十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听过啊！大家听了以后心里好难过，所以你看教会几十年当中，如果我们每天把这几个小时的话每天对牧师讲一句，那该多好啊，非要等到牧师的退休的时候再讲。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也跟另外一个老牧师分享了，他听完以后他苦笑一下，他说还好啊，总是在退休会上讲了吧，有的在我的退休会上还不讲，非要等到我的追思礼拜。哎呀，我听完以后真是苦笑一下，心里好感触。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不是有心要怎么样，乃是不理解不体会牧师的这个需要和心情。我们都不太理解，我们的一声感谢，一支鲜花，一张卡片，一顿便餐，对牧师是多大的鼓励，因为这不在于这物质，而在于他让他感觉到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弟兄姊妹和他的亲情。实际教会的牧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教会再难，如果牧师传道人还知道弟兄姊妹还信得过他，还爱护他，再难他都能够坚持下去。但是如果在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牧师感觉不到弟兄姊妹的信任和爱，往往他就坚持不下去，只能带着伤离开他的工厂，而且这样的一个伤痕可能一生都无法消除。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前面也讲了，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元首，圣灵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居各安排在这个身体上做肢体，所以肢体一定是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彼此相顾。牧师传道人也是肢体上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努力的学习爱牧师，尊敬牧师，帮助牧师，为牧师祷告，学习不仅我们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信徒和牧师之间也要彼此相爱，这样活在神的爱中，我们一同被建造，让基督的身体慢慢变得越来越强壮，能够荣耀上帝的名。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